你好，欢迎收听哈利波特。这是一档小黄鱼播客出品的主张重读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节目，我是婉莹。本节目的公众号是哈利波特，我完全依靠大家的赞助生活。如果愿意且有能力的话，请在微信公众号中打赏。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通过点击阅读原文找到 PayPal 链接支持我把节目做下去。说到打赏，我最近突然间发现，以前真的是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在微信里面打赏的时候是可以复言的。我最近偶然间一个机会点开了打赏的那个统计页面，然后发现原来有很多朋友在给我打赏的时候下面是写了几句话或者是一段话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打开钱包，然后不小心发现钱包里面还有一个夹层，夹层里面居然还有些纸条。好，我知道了，以后都会看到大家打赏时候的复言的。今天我们来说第四章，在利恒书店 at Flourish and Blotts。 哈利在卫斯理家住着，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巫师家庭的日常有着很神奇的习惯和物件，哈利好吃好玩，甚至还能在后山上打打魁地奇。卫斯理全家人都很喜欢他，对他很好，哪怕在霍格沃茨，哈利的日子也不能这么幸福自在。卫斯理家暑假有五个孩子，外加一个哈利，在大约8月10号左右收到了学校寄来的信，里面有新一年需要的书单和开学通知。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居然每个学生都要买一整套 Gilderoy Lockhart 的书。 Hermione 写来信约哈利和卫斯理一家下周三，我看了看万年历，也就是1992年8月12号那一天，去对角巷买开学要用的东西。到了周三，哈利遇到了一个新的魔法世界小挑战。原来卫斯理一家人是通过飞鹿网去对角巷的，这个东西哈利闻所未闻。在一群人七嘴八舌的混乱解说之后，哈利毫不意外地在壁炉里面迷路了，从一个出售黑魔法物品的商店的壁炉里滚了出来。哈利一身煤灰，摔碎了眼镜，他发现 Draco Malfoy 和他爹两个人正要走进店来，赶紧找了一个大柜子躲了进去。他偷听到 Malfoy 原来是为了躲避魔法部的搜查，要来出售一些家里的黑魔法物件。好不容易等他们卖完东西走了，哈利溜了出来，发现自己来到一条叫做 Nocturne Alley 的地方，四周围全是卖黑魔法物品的店铺，街上的行人看起来也很可怕。哈利快急死了，还好他很幸运的很快就遇到了海格里德。海格里德直接把哈利领回了对角巷，找到卫斯理一家跟他们会合了。一行人从银行取了钱就分头去买东西，最后在利恒书店集合。书店里的人特别多，原来是吉德罗·洛哈特本人在那里办签售会。作为一个师奶杀手畅销书作家，洛哈特吸引了一大群卫斯理太太这个年纪的女巫。洛哈特在人群中认出了哈利，兴奋地把他拉过去大做文章，并且宣布自己即将担任霍格沃茨学校的新任黑魔法防御术老师，或者按照我自己的翻译是御邪术老师。哈利好不容易摆脱了洛哈特，一行人又冤家路窄，碰上了 Malfoy 父子俩。卫斯理先生跟 Malfoy 先生话赶话，越来越上火，最后居然打了一架，而且是不用魔杖，直接上拳头的互相殴打，看来真的是恨极了，气极了。海格里德出面将这两人分开，各回各家，这一章就结束了。回顾完了剧情，我们来看看本章中出现的新名词。一，食尸鬼 Ghoul， 这个名字听起来恐怖得很，但是按照罗琳的设定，食尸鬼只不过是一种喜欢生活在巫师家庭的阁楼或者仓库里，基本上无害的人形怪物，智商很低，只是偶尔吵吵闹闹罢了。食尸鬼虽然叫这个名字，但是它并不吃人类尸体，而是自己会去捉一些蟑螂、老鼠之类的家庭害虫吃。巫师们于是就发展出了在家里养个宠物食尸鬼的邪典爱好。但是离开哈利波特的世界， Ghoul 这种传说中的生物也是由来已久的，在伊斯兰教还没出现之前的阿拉伯世界就有了。一千零一夜故事集里面也有不少次提到食尸鬼。 Ghoul 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一个我不会念的词根 Ghoul， 意思是 to seize， 抓住、攫取，说的是那些游荡在墓地和废墟里的又像魔鬼又像人的怪物，以吃人肉为生。这也是为什么通常 Ghoul 翻译成食尸鬼了。卫斯理家这只半宠物性质的食尸鬼到了第七部书的时候，还被卫斯理先生和 Ron 合力施了一些变形魔咒，把它变成 Ron 的模样，在家假装是 Ron 得了严重的传染病，好让真正的 Ron 出去能跟哈利一起寻找魂器。二，吉德罗·洛哈特的那一大堆著作，看中文译名看不出，但是英文就很明显， 是超级英雄漫画常用的命名手法，首字母重复。我来给大家念念哈，他们分别是 Break with a Banshee, Guiding with Ghouls, Holidays with Hags, Travels with Trolls, Voyages with Vampires, Wandering with Werewolves, Year with the Yeti。简直搞得像是魔法世界的漫威宇宙。后面吉德罗洛哈特在立恒书店签售的自传《会魔法的我》也是这样的一个设置 Magical Me。 当然了，这种首字母重复的英文书名中文几乎无法保证翻译出来，基本上也就放弃了。其中第一本 Break with Banshee 目前翻译成与女鬼决裂，这里翻译错了，应该是与女鬼休闲之类的意思。 Break 应该理解成 Take a break 里面那个 break，比如工作几个小时来 take a break 喝杯茶聊聊天，或者最近都很累 take a break 去小小旅行一下，而不是 break up with a banshee 的意思。为啥我这么确定呢？因为这一系列里面其他的书名都是吉德罗洛哈特与某种魔法生物共度时光的意思，如果翻译成决裂就破坏队形了。再有，如果说这本书它本来真的是与女鬼决裂的话， break up with 这个 up 是不能省略的。三，普通巫师等级考试Owls, O-W-L-S, Ordinary Wizarding Levels。 这是霍格沃茨学生们五年级的时候都要参加的一次会考，分科目考试，每人最多可以考12门。得到的分数评级很多时候决定了学生们能不能继续在霍格沃茨的最后两年里学习这些科目，以及毕业之后能否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比如我们知道，如果你想在魔法医院里面做 Healer 或者是魔法部的 Aura， 都需要超高的要求。四，飞鹿粉Flu Powder, F-L-O-O Powder。 这个我在第一部书第6章的节目里介绍魔法交通方式的时候其实已经说过了，就是英国的巫师们通过魔法方式把壁炉连接在一起，使用专门的飞鹿粉，一种绿色的魔法粉末作为媒介，在壁炉之间出行的方式。在这里再补充一些上次没说过的信息，飞鹿网是13世纪的时候被一名叫做 Ignatia Will Smith 的巫婆发明的，他的名字 Ignatia 词根显然是 ignite 点燃同源的。 Will Smith 或者是 Wild Smith， 我不确定这个名字具体应该怎么念，大概是狂野的铁匠吧。但是飞鹿网并不是发明了之后谁都可以随便使用的，接入壁炉网络是受到魔法部监控的，使用的那种绿色魔法粉末也是专利产品。在英国，飞鹿粉的经销商是 Flupal 飞鹿堡，这个名字是我自己翻译的，我还挺喜欢，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飞鹿堡的总部在对角巷，但是据罗琳说呢，这个总部是从来没有人会来给你应门的，你也不知道里面具体有没有人。飞鹿粉的售价是2个西可1勺，这个定价已经100年不变了，比一国两制都稳当。飞鹿粉除了可以，对不起，飞鹿粉除了可以整个人在壁炉里面出行之外，还可以只把身体的一部分伸进火里，就像第5本书里面 Mr. Diggory 和 Sirius 那样，或者像 Umbridge 那样伸进一只手到火里试图抓住 Sirius。五 ，Mr. Bergen from Bergen and Burks, your one-step B&B for dark arts。这后面这句是我乱讲了。这家店是 Nocturne Alley 里面最大的一家经营黑魔法物品的商铺。铂金伯克1863年开张，所以这里出场的铂金先生大概率是创始人铂金先生的后代。当然了，也不排除他用魔法活了很久。另外一位创始人 Caractus Burke 现在则不知道去了哪里。在《哈利波特》7本书里面，他只在邓伯多的回忆中出现过。铂金先生名字具体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Bergen 这个姓氏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店里面卖的东西我们一会儿再说。六，翻倒巷 Nocturne Alley。 这是一条从对角巷岔出来的另一条小巷，里面全是黑魔法店铺。你可能已经发现了， Nocturne Alley 这个名字就像对角巷一样是个谐音梗， Diagon Alley 谐音 Diagonally 对角线的，而 Nocturne Alley 谐音是 Nocturnally 夜间活动的。罗琳不容易啊，因为这两条巷子的名字还得起得足够相似，能够让哈利在吸了一嘴煤灰呛到之后说不清楚话，互相搞混。所以翻译们选择了放弃夜行这个含义，而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了翻倒巷。翻倒巷，对角巷，这样听起来确实有可能是会在你口齿不清的时候被系统弄混的两个名字。七，Dr. Filibuster's Fabulous Wet Start No Heat Fireworks。 这个书里面现在翻译成费利拔博士自动点火溅水开花神奇烟火。由于 Wet Start 和 No Heat 这两个词的含义比较模糊，我咨询了一下英语母语者，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Wet start 这一点我们猜测，一般来说烟花都只能保持干燥，打湿了就点不着了，而这种魔法烟花是不怕潮湿的，打湿了也能点燃，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呢，是不排除这种魔法烟花是丢进水里自动点燃的，也就是现在翻译们翻译所谓的见水开花。而 no heat 则说的是与一般烟花点燃后很烫不同，魔法烟花点燃之后不烫，很安全。综合来看，我会把这个烟花的名字翻译成费利拔斯塔博士不怕水不烫人华丽烟花。八， Percy 在一家旧货铺子里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叫做 Prefects Who Gained Power， 而不是像现在书里这样的级长怎样获得权力。 Percy 真的是价值观非常的官方，但说实在的， Percy 这个人我个人认为他对权力的追求是很幼稚的，这个幼稚是个中性词。Percy 只是觉得权力是个好东西，就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去尽量的当官，在学校里面当学生干部，毕业了之后去政府任职。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思考过什么是权力，掌权者应该怎样理解自己的权力，导致后面的人生走了好几年的弯路。好在 Percy 的本心还是好的，最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九，Malfoy 先生的眼睛在打架的时候被一本叫做 Encyclopedia of Toadstools 的书砸了一下，毒君大全。 Toadstool 这个名字好可爱，癞蛤蟆的小凳子。Toadstool 和 Mushroom 的主要区别是， Mushroom 指的更多的是一般的菌类，没有明确的指向是否可食用是否有毒，而 Toadstool 通常是有毒的，就是你可以幻想那种红色的上面带白点点的经典的毒蘑菇的造型，那种东西就叫 Toadstool。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章情节上的小细节们。一，卫斯理先生作为一个狂热的麻瓜爱好者，工作又是和麻瓜物品打交道，对麻瓜的认知却少得可怜。巫师社会和麻瓜社会就生活在一起，巫师们却长期以来保持着一种对他们视而不见的态度，以至于像卫斯理先生这样明明想要了解麻瓜的人却无从下手，只能在抓住哈利这种小时候跟麻瓜一起长大的人的时候问个不停。而且卫斯理先生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还是选修了麻瓜研究课的。我以前觉得这种描写是真的过分了，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看到了各种各样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新闻，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设定其实很合理了。你对隔壁邻居的了解可能真的还不如卫斯理先生对麻瓜的了解多呢。二，哈利的信寄到了卫斯理家，我如果是哈利会非常害怕，因为显然有人在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Dumbledore 有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后来我们发现很多不相干的人都是他的眼线间谍，这个人真的太恐怖了。三， Hermione 写信来约 Weasley 一家人和 Harry 下周三去对角巷采购，我们有理由相信 Hermione 特地约了这天来买东西是为了参加偶像的签售会。 Weasley 太太说，
Well, that fits in nicely，
可能他也已经计划好了要在签售会那一天去趟对角巷吧。说起来，卫斯理太太和 Hermione 这对未来的婆媳喜欢的男人居然真的是同一型。四， Percy 在 OWLS 考试中考过了12门，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却也没见他怎么开心，又天天关在屋里不出来，猫头鹰也一直用着，这症状显然是在谈恋爱呀。几个小一点的男孩子们显然还没有开窍，不明白 Percy 怎么了。当然了，我当初看到这里也没有体会到。聊天中我们得知 Weasley 家的老大 Bill 当年也是学生代表，现在为古灵阁在埃及工作。五，关于钱的问题。每次我读到 Weasley 家那么穷，日子过得那么辛苦的时候，心里都会想 Harry 为什么不能借给他们一些钱，或者给他们一些钱呢？因为 Harry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钱，是个大型富恩代。他家是创造死亡圣器三兄弟之一 Ignotus Peverell 的后代，世代家境殷实。 Harry 的爷爷因为发明了一种特效生发药水而变得更加富有。 Potter 家没有别的后代，所有的钱都是 Harry 一个人继承。古灵阁的金库打开就是一座金山在眼前，而本章中后面我们会看到 Weasley 家打开金库就仅仅只有一枚金币。我并不支持无差别的劫富济贫，不是说 Harry 有钱就理所应当的应该见到穷人就把钱分给他，不是这样，慈善不是这样做的。但是呢， Weasley 夫妇慢慢的基本上算是收养了 Harry， 我觉得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给他吃给他住，照顾他，带他去看世界杯，每年到了节假日的时候都会送给他礼物。我觉得 Harry 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报答是很合理的，哪怕只是借给 Weasley 家不收利息让他们慢慢还，也不至于日子过得这么紧吧。 Harry 作为一个小孩，他的这个金山又不拿来理财，放着也是放着，拿出其中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就可以大大缓解 Weasley 家的生活状况。但是 Harry 或者说作者罗琳显然不是这么想的。以后的书里面会写到 Harry 很想帮助他们，但是他知道即使他提出来 Weasley 家也不会接受。嗯，但是你也没问啊，人家接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出来。我这种关于钱的个人想法其实放在以前是不敢说出来的，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亚洲人对金钱的认知可能和西方人不太一样。后来我听 Binge Mode 里面两个主持人 Mallory 和 Jason 也是这么想的，才确认了我不是一个人。再次强调，我不是说有钱就必须拿出来分给朋友，而是具体的在 Harry 和 Weasley 家这个情况下，我认为他是应该想办法去提出是否要帮助一下这样的。好，下一条。六，在 Bogan and Burke's 店里面的这场戏简直就是 Draco 刺杀 Dumbledore 计划伏笔大集合。 Harry 迷了路，不想被 Malfoy 父子发现，他就躲进了一个黑色的大柜子，这就是混血王子那本书里面 Draco 用来往 Hogwarts 里面输送食死徒的那对消失柜 Vanishing Cabinet 的其中一个。消失柜是两个一对，可以使人从一个柜子进去另一个柜子出来，甚至连 Hogwarts 这种强结界保护也不影响它的功能，利用这种柜子就可以实现远程移动。这对消失柜并不是唯一的一对，还有其他很多。在伏地魔第一次得势的时候，消失柜风靡一时，有食死徒上门找麻烦的时候，人们就可以躲进消失柜里，从另一边出来，等到危险过去了再从柜子里回去。不过为什么敌人不能从柜子里追过来，罗琳倒是没有解释过。本章中写到的这对柜子，一个在 Bogan and Burke's 店里，另一个就在霍格沃茨，一直就在学校的二楼，当然这个二楼是 first floor。 两张书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对柜子的另一只是差点掉脑袋的尼克，为了帮助哈利逃脱费尔奇，撺掇皮皮鬼捣乱把柜子砸坏了。那么在本章中 Harry 为什么没有被传输到 Hogwarts 去呢？如果你仔细读书的话，就会发现 Harry 他四下望一望，发现有一个黑色的大柜子，便闪身钻了进去，掩上柜门，留下了一条细缝，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柜子彻底关上，所以也就没有被传送去学校。如果他关上柜子真的就被传送到学校的话，那这就很恐怖了。这说明在皮皮鬼把学校里的那个消失柜弄坏之前， Bogan and Burke 的店里面是一直有这么一条可以溜进 Hogwarts 的秘密通道的。 Harry 还在店里看到一只放在玻璃匣子里的垫子上的枯萎的人手，光荣之手， The Hand of Glory， 插上一支蜡烛，只有拿着它的人才能在黑暗中看到光芒，是小偷和强盗最好的朋友。相对的一个魔法物件是 Weasley's Wizard Wizards 进口的 Peruvian Instant Darkness Powder， 用在光亮的环境下突然制造黑暗，方便逃跑。这章还写到了另一条 Draco 买来准备暗杀 Dumbledore 却误伤了 Katie Bell 的蛋白石项链，项链前面摆了一张卡片，写着
Caution, do not touch, cursed, has claimed the lives of 19 muggle owners to date。
Draco 读到卡片还觉得很好笑，这个孩子所谓的邪恶和 Percy 的权力欲望很相似，都是很幼稚的，未经思考的，未经考验的，只不过因为从小到大家里的人都教育他纯血统巫师就是高贵，麻瓜就是低贱的东西， House Elf 就是低贱的东西，他也就自然而然的这么认为了。七，哈利在翻倒巷里面遇到了 Hagrid， 后者是来买食肉鼻涕虫的驱虫药的。罗琳一方面是为了写一个温暖的父亲角色解救哈利于绝境，另一方面也是想要放个烟雾弹误导读者，让大家以为他其实是个跟黑魔法很有关系的人。本书后面一度很多人认为 Hagrid 就是大反派。八， Malfoy 先生和 Weasley 先生打架之前，从 Ginny 的干锅里面拿出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初学变形指南。打完架之后，他又把书还给了 Ginny， 但这个时候他就把 Tom Riddle 的日记夹着一起还给他了。这是一个又恶毒又愚蠢的举动。Voldemort 当年把这本日记交给 Malfoy， 肯定跟他说过是很珍贵很重要，同时也是很危险的东西，绝对要好好保管。但是我想 Voldemort 应该没有透露过这个笔记本里面存着自己的一片灵魂，否则 Malfoy 怎么都不可能这么随意地把它处理掉了。最近魔法部查得严，而且正好是刚刚打了一架的 Weasley 先生来查，有这么一件东西在家里，搞不好仇人上门会给自己惹上大麻烦，何不把这个烫手山芋就交给眼前的仇人？于是他就把一件极为危险的物品给了一个11岁的小女孩，完全不管她的死活。 这是恶毒。说他蠢嘛，就是 Malfoy 基本上除了有钱之外一无是处，他在 Harry Potter 系列里面从头到尾扮演的就是一个愚蠢的坏人，用这种方式把黑魔王的魂器交出去很容易追溯到自己身上，将来万一黑魔王复活了找他要自己的灵魂碎片，结果发现这个蠢货已经把他处理掉了毁掉了，还导致了魂器秘密的泄露，等着他的必然是黑魔王的雷霆之怒。不过呢，话说回来，伏地魔也是，他想保存魂器，但是魔法世界保存东西最安全的两个地方 Hogwarts 和 Gringotts 他都用不了。 Hogwarts 因为有 Dumbledore 他进不去，只能趁面试工作的时候偷偷藏一件， Gringotts 又只有古老的巫师家庭才拥有金库。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把东西放在拥有古灵阁高级金库，家里也有专门的密室的 Death Eater 手里。哎，我说你什么好啊 Tom Riddle，想要东西不被人找到，就随便找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深深地埋起来就好了。参考《绝命毒师》里面 Walter White 埋钱的地方。而且 Voldemort 他不长记性，在毁了一本魂器之后，后来他还是把 Gryffindor 的宝剑交给了 Bellatrix Lestrange， 放到他家的古灵阁金库里，后果也很严重。所以说，不管是上本书里面的 Dumbledore 用了一群一年级小孩都能解开的手法保存魔法石，还是从这本书开始到后面第七本书伏地魔藏自己魂器的这一系列做法，都让人非常的挠头。甚至是在 Cursed Child Which is Not Canon 这本书里面，当了魔法部部长的 Hermione 在办公室里面藏一件东西的时候，他也是采用了一个 riddle 而不是一个 password。 这些人的脑回路都让人非常着急。九， Hagrid 来劝架，对 Weasley 先生说，
Rotten to the core the whole familyEveryone knows that. No Malfoy is worth listening to. Bad blood. That's what it is.
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即使是所谓好人也会用血统论来判断别人。我知道本节目还是有不少小听众的，如果正在听的你还未成年甚至还在上小学，首先很抱歉我经常说一些儿童不宜的内容，但是也希望你能够接受来自阿姨的唠叨，看书记得学做人。这一章的翻译除了上面指出的两本书的标题有问题，最明显的还有两个地方。一，先知日报的记者叫 Ron 闪开，不要挡着他为报纸拍照，还踩到了 Ron 的脚背。 Ron 说
Big deal，
翻译成了真了不起句号。这个讽刺的语气不够强烈，不会英语的读者很有可能感受不到 Ron 这句话是在反讽，翻译成看把你能的，你可厉害死了之类的话可能会更好些。二，Lockhart 把哈利一把抓过去，逼他跟自己合影，对哈利说
Nice big smile Harry，
翻译成了笑得真漂亮哈利，是理解错了，这句话是 Lockhart 叫哈利笑，而不是夸他笑得好，应该翻译成笑得灿烂点啊哈利。好了，这一章我们就说到这里。如果你想立刻收听本书所有节目，可以到爱发电或者小宇宙搜索哈利播客并购买，其中会包括一份 PDF，里面有每一章更详细的翻译辨析和录音底稿全文，方便大家存档查看。那么我们就在下一章 The Whomping Willow 中再见吧。